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诵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诵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诵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上一次我们到了什么地方？视频应该差不多是这个结束了啊，这个应该好像到这。相貌丑陋受人欺，债务累累亦恶有，负债累累亦恶有。见其贫穷，亲离者，非火焚身，五种人。所以，所以对于某一种的，就是慈悲的这种心教化，其他的人的时候，可能这个是也是其中一个人都，怎么讲呢？以前现在很多人也一样，以前也一样，自己身上做一些装饰。做一些修饰，涂脂粉末，然后有些时候穿金戴银，还有一些时候就是，某一种的，就是现在整容很多嘛，整容的话，那也有它的一个必要，就是，不然的话长得难看也是一种原罪一样，人家会欺负你，这样子的话就也就是不好，所以看一些社会，人的社会，现在。尤其是注重外向外形，这样的时候社会压力很大，乃至于有很多人就是做很复杂的这种，就是手术啊，然后来修理自己的身体，然后如果修理的不好的时候，又会非常伤心，乃至于得到忧郁症之类的，受人欺负，那这样子的时候也是一样，受人欺负也是很，怎么讲呢？从不同的角度看吧，但是说一般来讲，没有人愿意受人欺负、受人欺，受人这种欺骗也好、欺负也好，就是之类的。然后也没有人愿意负债，该债台高筑，负债累累。然后也有一些就是这种的，状况。所以也有一些是说，就是如果你有这种负债。由于这种比较弱这样子的话，那亲戚这些朋友都会远离，然后就因为承受某一种的贫穷，之类的，所以说这些状况，还有这后面的就是一起连到一起啊，就是老弱病残，这些。状况，老的人年纪大了以后，然后或者是有些就是心力不足，还是比较受伤害的状态。然后有些病痛的人，没有能力，就尤其是在一些社会里面，以前是那种，怎么讲呢？身体的强力来生存的时候， 在很多年代里面都是这样的。现在这个时代好一点，但是也有可能就会还会回去。有些人说什么话，就看你有什么样的体型，是吧？你体型很大的话，那就不敢说很严重的话，或者是就是有哪一种，所以有很多人都要，就是以前不是有这个动物世界的故事，说青蛙的话也要把它自己吹得很大，然后就是快要跳在别人身上那样的，然后其他的动物才远离，对青蛙那样，因为无计可施，衰败者。所以这些呢，国王作为一个君主，这是讲的，就是说，又不要以这种的方式去嫌弃，其他的国境当中的人。这个可能在美国这些地方好像做的还好，就是对于老的人的照顾、残疾人的照顾，以及小孩子的保护。当然，有些就是，怎么讲呢？整个社会环境倡导的东西和所要求的又不一样，背道而驰。社会当中呢，就是怎么讲呢？没有很大的这个商业文化，以及这些里面最多的是就是暴力、犯罪那种的主题的这些电影呢、电视呀、这些好像变成一个时尚，就是动作片呐、或者是惊悚片呐、那种爆炸呀那种很多嘛。那这样子熏陶下，从小打游戏这样的话，估计人的心就是倾向于就是斗争的那种心态。那最后又要用很多法律，用很多社会的付出来保护那些受伤的状态，有点像自己把自己打哭了以后，又自己就是安抚自己一样。所以整个社会上面其实应该多提倡慈悲的文化，不欣赏那些权力啊、暴力啊那种伤害。所以，但是可能就是这些暴力文化现在可能相对还好一点。以前我听说，就是在欧洲社会那些地方，其实也是非常暴力的社会。以前好像看了那个，我看是谁写的，那个 Matthew Ricard 滇滚清泽仁波切一个弟子嘛，西方人，他写的以前在就是不是很长的时间，就是一战之前嘛，那么一个年代。当中就是很多人很热闹的，很喜欢看那些杀人的场景，就是处决嘛，就是当时有用绳子来吊啊，用种种的方式，乃至于说有一个村落里面好久都没人，可能就是就犯死罪嘛，就花了钱从邻村借了一个就是被处刑的人，说我们可不可以在我们这个村子，大家好久没看人死亡了，就处决一下那种。是那时候想起来，其实所以你看那些很多方面的油画呀、作品的那些，也可以看得出来，很多是那种就是伤心啊、忧郁啊、沮丧啊，很多那种的宣泄。所以
那时候就到我们这来，这样的
哪里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
那你就这么讲了？
哦，扎西德勒，诸位，你们可以把那个音频稍稍关一下，不然大家都可以听到。哦，很好，非常好。所以说，在以前不知道谁说的，某一个人说，怎么看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看他们保护弱势群体的程度。这个肯定有一定的道理，我觉得。不然就是丛林法则。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道德底线就是丛林法则，谁有能力，谁有优势，如果你打得过、强得过，就是谁最狠最毒的话，那肯定就，如果这种文化兴起的话，其实挺可怕的。如果你安人，或者是你怎么讲的非暴力，就大家觉得这个不算什么，也没有欣赏，也没有觉得是很好的一种solution，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嘛。那最后诉诸于最残酷的、最野蛮的那种方式呢，就非常的痛苦。所以本质上面就是社会代价很高。然后一旦有一种说法，像那种没有安全感，其实是很大的伤害。所以与诸老 又病弱者无计可施，衰败者国王所弃无益众，无有悲心不成人。所以说作为一个国王这样子呢，他有一种义务，就是照顾好这个国境当中的所有的这些人。当然现在一般来讲家庭里面也有父母亲，或者是小的时候呢父母亲照顾小孩，那老的时候儿女呢就是孝顺父母，这种也是一种相互保护的一种的做法，不会因为孩子就是小而去打呀撒气呀这种的做法，或者父母老了以后就越来越孩子就以前不是长翅膀了就可以算这个父母的账一样，开始顶嘴，开始争吵，开始怎么讲呢，比父母知识还丰富很聪明，然后他们一无是处那种的心态出来的话就非常糟糕，这个人也会后悔吧。一般如果说做这些事情，一般的传统的道德教育里面就有这个，就是应该好好照顾父母，不要去怎么讲呢，用嘴顶撞父母，不要用身体去顶撞父母，不要用心去顶撞父母。这种如果你有邻居啊还有其他的那些班级里面的同学啊那样的话，也有一些人是受欺负的，有一些同学就是比较怎么讲呢，受人那个上肢好像你那边没有在，就是有一些声音所以这样子这些都是不好的一些现象。于是我看于是五为众呼主，一切悲惨可怜者弃不成神，并成贬士，舍其彼等其人心。所以尤其是告官啊这些很多的，现在也有可能，就过去历史上一直都有，就是很多不合理的事情，只要有人在会有就是问题，很多问题会就是出现。这些时候呢就是说一个作为这种国王或者户主，或者也不认识哪一种的官员，县衙门乡衙门，可能乡没有啊，以前就是以前乡绅这个县里面衙门这上的这种，只要有那种法院那种的出秉公办事的这些机构，那这些里面呢就是说他们应该有一种责任意识，主要是这个就是职责守则。那对于一些可怜悲惨的人呢，就是有很多痛苦要诉说诉求，有很多诉求，有很多冤要伸，这种呢就是不要就是怎么讲呢，舍弃或者是鄙视这种的人。所以以前的很多制度里面，好像阿拉伯的一些国家，他们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国王判案那种的，就是这个是以前的做法，很久以前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子，就是小一点的国家有什么事情之后法官也是国王那种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很忙嘛，就是固定的时间专门去就排队去就是把一些材料提前阅读吧，最后他们可能心里面有数，但是就是最后其他的这些部门中，比如说一些县令那些好像也是他们自己在判案，他们不是有专门交给另外的人，他们是自己就是扔那个签是吧，这样的就类似所以现在好像都有这个沿袭某一类的传统在你一些阿拉伯的国家之类的。所以那可能他们也要有一种的责任心，现在好像有一些是变成就是国王，或者是有一些是那种教长，就是宗教的这种权威人士，他们参与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很多纷争就是一个是双方面没有这种仲裁机构，或者是说法院或者是权威人士的话，其他人不服，到时候会胡来的，就是开始觉得这样也行，但后来觉得想不通又开始反悔，所以就或者是判了案不执行你也拿我没办法，就这种的。所以需要有一种权威的那种 力量，就是一般来讲仲裁机构有些时候是临时促成的，为了解决当地的问题，然后当地的有威望的人，包括长者呀，说话算数的呀那些，然后一起判了以后呢，如果对他们充分就是考虑各种因素，最后就判断了。判了以后，如果就是一方面据完全不知情的话，有就是他不同意的这个机会是有的，也不是说必须服从，也没有，就是你可以接受他们的判，也可以不接受。但是一旦接受以后再来反悔的话，就是这些仲裁的人也是以他们为敌嘛，就是有一定的代价，所以这种的。以前我们也肯定有很多什么那种窦娥冤那种的很多故事啊，就是那种电视剧里面肯定有很多嘛，就是明大明的这些事情，就是让人觉得非常可笑和可以可歌可泣是吧，那种判断就是很非常不公正的这种明大明的偏向。因为贿赂，因为种种原因，以前也听别人说过这类的事情，就是这个天平呢，就是看你往哪个门里面塞东西，就往哪边卸的这种。所以不能，如果我们说在这个秉公办案的话，就是事情对事情来去处理，然后这个里面真正有慈悲心的，像梅盘仁波切他们是这么样，就是舍弃彼等其忍心，就是一个人就是因为就是有冤屈，有这种嚎啕大哭捶胸顿足这样的时候，你怎么能舍弃就对他们不公平的这种击鼓鸣冤的一个传统有吗？还有有一些人说那个现在就我这个也不太清楚，但是华表嘛，华表不是一个那个柱子上面一个那个箭头一样，那个以前说也是深渊的那个方向牌一样，说知道说你要有冤的话往那边去，有这么一些说法，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而且在一些地方，我只是给你们说一些不同的一些地方处理的方式。尤其是在藏地处理一些方式的时候，他们就是有一个，就是他们不会说你在三分钟五分钟里面把事情陈述清楚，然后就大家就把这个，现在很多是快进啊，就是真的东西少的话，就是不严重的话，那就不杀人放火那些事情，就怎么讲呢，就是尽量节省大家的时间来解决问题嘛，就这种在美国也有嘛，快速判案，就是法官一个解决不用陪审团那种。但藏地有一些是那种就是看事情严重吧，也要看，就是如果事情严重的话，他会直至穷尽你要说的所有的一切话，就是你要说半个月吗，还是一个月吗，两个月，或者是几天，反正看你们整个就是那一群那一方的人有什么要说，或者有什么还没有陈述完，由于什么这些冤啊，什么就是要这个规矩啊，这些你要从各个角度去引用，这样的话你都让你说尽说完。这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山开始在山尖上面，慢慢在半山腰，慢慢再到谷底，然后到谷底的时候才能解决问题。开始的时候气焰有点嚣张，在高山上就说大话呀，那些是吧？我可就是不服这种的，所以这个，所以这个也要看，这类的。所以以前，就是做法也有不一样，以前是这个像，好像这边的一些法律也是，就是过去的判例作为标准判的人比较多，判案是因为过去的事例，这种的在就亚洲社会很普遍，就是判案的时候他是说我们这边有什么规矩，有的时候讲规矩，就是凡事要讲规矩那种，这规矩你就是一些事例来做的，但是这些事例就不一定公平的，就是人心不平，就是有很多做法是怎么讲呢，有强势的这种难说会道的人，遇到一个不太会说的人，不太会讲道理，不善言辞的人的话，那就哑巴吃亏，这种就是会很怎么样， 一个人说的人心就好像浮动那样，另外一个人说不出几句话，而且说出来那些好像就反而对自己有罪嘛，不会防守，不会那种就是那种，所以这些呢就是不能 以这种言辞来，就是就最终也要回到事实本身，就看这个这些是就仲裁的人的那种素质嘛，是吗？这样吗？众多极为脆弱者不敢禀报自实情，时时愚民众苦乐，如是思察为智者。就是有一些就是弱势的人极为脆弱，众多他们就是不敢禀报自实情，有些时候他们就是受到威胁，或者有些时候他们不好意思，或者是有些时候他们就是怕事，种种的原因，他们就是有一些就是不敢禀报，就很多事情嘛。然后就是时时与民苦与乐，那这时候呢就是在他们也许没有报官，但是你要有主动的了解民情呢，就是入理观察为智者。所以就是事实的观察在自己界域里面的这些动向，很多现象。多数自己享乐者关心他人极稀少，犹如我看犹如入于他心中，明知实情乃智者。另外一个是说你就是好像进到别人的这种心里一样去考虑问题是很重要的。就其实是一种换位思考，就是这类的。所以很多人呢就是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感受自己的一切，这个也是就是人投射，各种投射都会有，但是这些投射也是自己的一种投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要完全感受别人的心的话呢，是要他心痛还是很大的，很难的。但是就某一种尝试，某一种程度的那种理解别人还是能做得到，就是你能够看得出来做得到这些。所以说就是需要关心人，就这意思。一个是需要关心别人的苦和乐，然后来进一步就是明察实情，这样子呢就是智者。所以说所以肯定以前有一种说法呢，如果做官的话很多人很辛苦的，就哪怕是你做一个很小的官其实很辛苦，有很多人头发白这样子，还有很多就是民怨四起那种，或者是说他也可能是就是有很多这种升迁啊腐败啊，很多机会也有很多就机遇和危险，如果不能自持，如果就是有做错的一些事情也可能就是堕落，所以也有可能就是伤害到就是众生，伤害到其他的人，有可能从上面积啊，也有可能从下面的这个就是伤害，所以很多层面的做官其实也不容易。但是说就是他们如果有这方面的一种的理想或者是素质，说经常就是去关照实情，那这样子这种的努力，因为人正直其实大多数人还是很喜欢的。细心观察全世界，胜过爱己者未曾见，胜过爱己未曾见，如是他众各爱己，是故爱己者是故爱己者莫害他。所以如果细心的观察这个世界呢，就是说就是每个人都最爱自己，就这个意思。一般来说每个人都爱自己，没有见过就是你爱一个人胜过自己的这种，可能这个也就是普遍的和个别的现象，肯定不然个别上面肯定有的，有一些父母亲就是爱子超过自己呀，有些孩子超过自己的爱父母呀， 或者是夫妻，或者是朋友为朋友舍身舍命那种人还是有的。所以说，但是说，所以他这里面的点是说，所以每个人都从某种程度上，这个也是事实，就每一个人都爱自己。是故呢，就是就像爱自己一样，就是不要害别人，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自己嘛，所以自爱，所以就是爱他；自重，所以重他，就是这种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同理心，所以这些呢，某一种程度上，佛学的修佛法的修行上面的一种爱他心和这些也可以建立起来这种的观念。如果我们说，对一个刚初入佛门的人说，因为你爱众生，是因为所有众生都曾经当过你的父母的话，好像就也许不一定有感受。但是你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自己，你自己不喜欢被伤害，所以你也不要伤害别人，这样反而容易理解。你说，可能欲得安乐不欲苦，此点众生皆相同。诸众皆相同。观察自己情形后，给予贫者起明心，起灵敏。所以除了上面的这个一样以外，就是希望得到安乐，不希望痛苦，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众生就是如此。不论文化背景不一样，语言不一样，宗教不一样，你给他说我们都有希望离苦得乐，他们没有人不同意。基本上如果是正常的性质的话，就是他们也觉得对，这个是事实。所以这一点就是此点皆诸众皆相同。所以从就是就这些观察以后呢，就是对于就是贫穷的人，所以受苦的人，就是遭罪的人，犯错的人，都有一种就是宽容心，就是能够原谅别人。这些也是很重要。过去的时候有这种社会，里面有二分法那种社会，就是非黑即白，那这种的是比较怎么讲呢？简单粗暴的这种做法，而且常常有一种说法嘛，很多问题或者很多现象其实不见得是那么两种极端，那两种极端反而不好。就像很多见解不能走极端一样，非黑即白本身是两种极端嘛，所以适中的话就反而变得比较自由。中趋于中等的中和的这种状态。以前不是有什么那个就是一个理论，比如说什么抓走资派，又有一个运动以后是的什么抓黑五类，再有一个运动的时候又抓什么地主的后代嘛，还是反正就知识分子嘛，臭老九那种。这种如果你仔细看这些的时候，他们就是非黑即白的那种的政策，然后可以变成比较怎么讲呢，不安，然后很多人无辜的受苦，就这种的。那以前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比如说有些人不喜欢犹太人，那以为就是非黑即白，就是其他种族是高尚的，犹太人是比较下贱的那种心。或者有些人北方人南方人有这种的，有吗，就是差别。然后要不然就是这种黑人白人这种的差别，或者黄种人和白人的差别。所以有些人其实就会变成这种二分法，说你是哪里来的，你是日本来的，那我就不喜欢你。真的有会的。所以甚至有一些人有这种差别，就是说我是吃素的，那你们吃肉的人我一概不喜欢的。你们这个很恶劣，行为恶劣，没有慈悲心。就是类似的。以前还见过一个委内瑞拉反正来的一个人，他就是说他婚姻不幸福吧，他后来说他痛恨一切世上的男性，是怎么样的说的。 然后这种反正心态变成这种其实也挺可怕的。嗯，所以就是说佛法当中呢就经常讲到中道的智慧。嗯，这是就心为思想不走极端，走极端的话也会造成就是情绪的极端，想法的极端，带来行为的极端，自杀、他杀，什么情绪、生气、愤怒，你就像一个水开了一样，就是正在就是手舞足蹈，这个生气的时候就是没有好事情，嗯，肯定没有什么好事情，接下来说出去的话也不好，做出来的事也不好，是一旦自己发现就是自己正在这个就是跳舞的状态的时候，要想说这时候千万就是阿弥陀佛是吧，这个怎么样，以前有些人不相信佛的话，祖宗在上是吧，或者老天爷你在上面别让我出事了，看一下，就是意思说本身就是心不稳定，想法极端的时候，想法极端，心不稳定，很多问题出来。指定没什么好事，不是有那种说法。然后君主当时我，维护，此诸众生指望我。故宁舍弃自性命，切莫抛弃此众生。这个后面的一起读啊，所以先读这个也可以，就是这个也是跟说君主，应该想就是自己有一种责任心，这个很重要，就是自己有这种责任照顾，一般一个反正。就是公司的话，就老板要想这个事情，寺庙的话就堪布或者住持要想这些事情，然后如果是家长的话，那就父母要就是照顾其他的人，其他的孩子或者是自己的爷爷奶奶什么这类，所以说这些是其他，如果一个国家的话，这些是总统或者是其他人，说他应该就是比较鞠躬尽瘁这种的方式来，宁愿就是舍命的话，也要就是，保护这些人。所以这个就是一种，不是一般的，可能就是当领导的时候发誓的时候也有这种嘛，国家总统我怎么怎么，就是忠于这个家庭或者是忠于这个国家怎么怎么样，为此而就是不惜奋斗那种。加入某一些团体的时候也有这种，就是如果诸位是已经收了菩萨戒的人的话，也有这个就是怎么讲呢，为众生而努力的这种发心。于无依者不为护，纵有能力不为己，素过财民不爱民，若有惭愧，谁无愧？这是意思说，一个政府的运作，或者这些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些钱财来自于民众，所以说为民服务是他的责任嘛。一个官方机构的话也是一样，以前有个定义嘛，政府是什么？就是政府是一种服务机构，就是公共的服务机构，这么讲的，所以。根本上面是类似的，就是说应该有这种权力有能力的时候，因为政府其实大多数就各种各样的状况，像美国政府的话好像就快就是关门了市场了，但是也有很多的政府是很有钱的，很有力量，可以做很多事情这样子。若以具有功德者，纵欲命难不舍彼，犹如八指狮子王，犀利保护幼后幼崽。 所以就是说可能有很多，这是一个基本的心态吧，主要是愿望。如果你没有这个愿望的话，其实没什么那个，就是前些天听这么一个故事嘛，就是说我昨天还说过，就是有一个人说一条船上面，就是说有他的父母亲，还有就是两个夫妻，还有一个孩子，说这个船有个洞，什么快，就这种故事很多嘛，可能很流行，就船上有个洞，两个人必须下去，这么说。那这时候呢，就是这样子的话，水冒出进来的比较慢，他们可以划到彼岸还是怎么样。然后这个就是这种，如果真的有发生的话，其实是很严肃的问题嘛，就是生与死一线在即，就是不是有时候什么抢降罗山这样打起来的，这样都过去是吧，把对方掐死先扔下去，这有都可能。其实很可怕的，人就是哎，以前我们不是说过吗，人挨饿的时候，人遇到危机的时候，那也是很可怕的。有时候以前夫妻多少年，什么遇到一些打架结伙的，把太太扔了以后跑掉了，什么什么那种，反正什么都有。也不能怪别人吧，有些时候人没有胆子也是没办法的，可能你也不能逼他说有，你一定会变成一个英雄好汉这样。他们就是本来就怎么讲呢，没有这方面的训练和素质。这样这个其实也是一种训练。说以前很多人打仗的时候，去一些打仗的地方，开始特别害怕，害怕到就是睡不着觉，这样就是打仗之前呢，就开始要镇静剂啊之类的，就是这种在军队上很多嘛，就镇静的那些随便你吃，那些都生死之之度啊，那时候很多违禁品都不是违禁，你随便服。然后但是经过一些打仗，有一些看了一些尸首以后，后来就有点麻木了，以后就死就死，就那种后来就不是那么怎么讲呢，当然人会害怕，但是经过一些锻炼以后，后来就变成就不是那么害怕，就所以这些其实是有一定的训练。还有一些不是就是也有那种戒药戒酒这种状态嘛，甚至就也是那以前祭军旗那种祭旗杀人的那些做法。所以说就是刚才那个故事是这样子，就是这样以后就是如果你是从小接受那种个人主义，就是以你为中心的那种教育，然后就是你怎么讲，有很有可能倾向性是说就是这个先生的话就是说啊，那我要保护我的孩子还有我太太，他们是那种就是那种就是在一些大很多电影里面不是都有保护妇女儿童那种的英雄事迹吗？所以受这方面的感染的话，那就是说对不起了老人家，是吧，我要保护我的妻子和孩子那种，所以他们有这方面的可能想法。这个也是有些人问过说他们会这样做。然后另外一些就是传统当中比较强调孝心，就是说对父母是这种对自己极其有恩，赐予肉身，给予应事物义务教育养育就培育种种的，就是这样子。然后你已经这个身体其实是好像类似于从他们那边借过来的这种，然后就是类似，所以报父母的恩很重要那种。那样里面如果胆子大一点的话，很多人就是说肯定是想都不用想，肯定是我自己跳下去那种的，或者死去。那如果父母也一样，就是为自己视子如命那种的，父母的传统里面的，他们愿意自己下去，不愿意就是像孩子。甚至你可以看到，不是有一次在北京一个动物园里面有一个女的被老虎抓走了吗，就是开了个门，还是在动物园里面开放式的，那个时候车子里面，那时候就他先生也在，其他人都不敢冲，只有那个女的妈妈就是冲过去，被老虎吃掉，对不对，没有吃掉吧，就是杀死了。所以这个也可以就是看得出来，就父母亲对孩子非常就是怎么样，不惜舍命这种的方式。 有的。如果当然这个孩子如果是像很有慧根，很有那种菩萨，过去是修菩萨道的那种孩子，说不定他很小，以前有这种故事嘛，就是割肉为印，那个是舍身饲虎的时候，是那个是少年，很小的，就是可能十二三岁之类的，这种的年轻人做的事情。所以就是也有会有这种很有胆识很聪明，从小就知道怎么该怎么做的那种人。就是好像那个是一个法师，我不说那个法师，台湾的一个法师已经圆寂了，他说他问了很多美国人，他说首先我不要跳下去，其他人谁愿意跳谁跳。所以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这种就是从小的教育，就是以你为中心，或者是怎么讲 individualism 就个人主义，以及甚至在他的有些教育里面，就是生存是第一法则，那你就是要把别人要必要的话甚至弄死的方式来让你只吃他们的肉，你要吃的话也可能吃的，这种的教育就变成一种类似于就是动物世界的残酷竞争那种的，就他们认为这个还是上策。这样子的想法的人，就是从英国从这个修行上看的话，其实挺野蛮的。不能怎么说，就是类似的。所以说这个上面讲的，如果是狮子老虎的话，虎毒不食子，就是他们也会去尽力的舍命去保护这个幼崽，保护这种弱势的这种谢谢。这个不是上一次我不是发了一个在峨眉山上的那个猴子的故事吗？也许你们看，就那个猴妈妈抱着那个猴子，就是拼命跟其他的猴群打仗，最后他那个快病的时候，那个不是扔了几个石头以后，就是扔了一些东西以后，那个猴妈妈还是知道了这个在帮我嘛，肯定知道的。猴子很聪明，其实一眼就搞明白了到底在干嘛，就是说，就是他在。这个离他三米还是就很近的地方就站住了嘛，就看他的脸，就是眼豆子如那个黑豆一样，就是一直站着就看他的脸，就看了一会儿以后，终于决定把那个小猴子交给他嘛，不是。然后猴妈妈看起来流血流的比较厉害，好像就是伤到了大血管，但是就又冲过去跟那些猴群打仗啊，就这类的。然后那个大猴子就，他猴子聪明嘛，他也看出来了，把那个交给了这边，然后过来以后追那个挠那个，啊！一跃起来，我眼前一黑，啥也没，头上就直接流血了。这猴子在他前面跳起来，开始不是好像还有点怯吧？他扔那个包嘛，就摔那个包。所以这种那时候我也看到，反正我是就去了一次，但是当时也看到那个猴子咬孩子、咬人，就咬到里面的那些油都出来了，就胳膊上。所以就是看这些呢，也是说可以看到，就是有能力的这种有爱的呢，他们会保护比较软弱无力的这种，就是他关心的这些人。所以就王者呢，他们应该有那种整体的那种关照的能力。所以菩萨里面道上面就是视众生为独子这种讲，所以这些上面可能就是多数我们都做不到，但是实际上是需要往这个方向去想，常常想，就是有一种说法，你就是一辈子一辈子会越来越好修的，就是这样，慢慢就觉得不是太难，开始的时候就是很困难，甚至开始有一些时候可能就是，怎么讲呢？一听到这些的时候都可能生气的，就是也就逆反到那种的程度，不相应嘛，就跟这些法。但是渐渐尤其是很多人受很多苦，自己受很多苦，如果一辈子一辈子接不上，但是整体上面就是你如果反观就是前瞻这样的话，慢慢会总结出这种的道理。即使如何立恶人，欲外缘时必相欺。如惹惹受，救猎人，脱离水难，出卖之。 所以这些呢就是说恶的人这个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像刚才我们讲的水难水患啊，或者是病到病痛，就是病结病痛，就是遇到钱财的问题，遇到这个生命的危险，这样的时候呢就有可能会相互出卖的，就是危险的那种，以前说久贫床前无孝子，然后说贫穷什么就是一人贫穷天下没有着落，还是这种说法嘛，就意思是说你自己贫穷的时候好像天底下都是贫穷的社会一样，就是提示就是天底下肯定不是贫穷的，感受到这种的状况。然后就是农夫与蛇的那个故事有吗？不是，就是东郭先生和狼的那种故事，意思说你就是诚心诚意的利他，或者是就是这么样，但是可能会有这种众生会伤害，或者做种种的这些恶的这种行为，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这些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应该怎么做的。不越自治国境内，无论如何野蛮众，亦属自己统辖故，莫有比汝近礼条。就是说如果是在他的这种国度里面范围里面的话，就是要耐心的去转化教化，这意思。这不是以前在国内的话有这种劳动教育是不是，劳动改造这种的，劳改这些，劳动改造是比较辛苦的那种，那些劳教的话好像好一点。但是有很多国家废除私心，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怎么讲明智的一些做法，因为你把人弄死了其实没有太大的，就是他们如果有些在社会里面好像就是私心犯也好，那些他有某一种怎么讲，至少可以活着，就是也可以做一些就是相应的事情在因为有很多监狱其实是像工厂一样，他们好像就付的钱很少，像兵一样每个月付可能很少的钱，你攒一年都没多少钱，但是至少给你就是饭吃，有住这样子这一类的。然后好像全世界很多国家其实都有很多这一类的，我不知道美国这些状况怎么样，美国可能好像锻炼身体的工作吧，可能很多人不是打架呀这类的嘛，监狱里面经常，所以强制劳动可能比较少，好像就看电视呀或者是之类的，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就是这里面主要是说应该有责任去帮助。像我听你，我有一次看了好像是这边的一个报纸，上面写的是说监狱里面的一个死刑犯，就从开始判断到死刑的这个过程当中几乎花掉几千万的美金，好像你们查一下，好像有这么一个非常贵昂贵的那个代价，因为要开很多审听会啊，长年累月的，就是因为判死刑也不会马上判嘛，要拖很久，在这个过程当中走完所有的程序好像花的钱很大。还有一些是在监狱里面待着的，那我一般来想他们就是一个很小的铁屋子里面，那也不可能消费很高嘛，是吧？但是他们有一些人算出来，不知道这些怎么算的，但是好像整个这代价好像是有点像让他们上大学那样的，就是费用很高，那些算的就是如果这些是信息是真的话我不确定了，因为有很多社会上的这个调查那个就是数据那些我自己不太相信，有很多有可能很多是有一些大致有个方向，有很多是不着边际的东西，但是就是如果有某一种的就方向性的大概是这个趋势有的话，那也是怎么讲呢，就是看每个社会所做的努力，各种各样的努力心理调伏。所以超过自治范围外，加害如何惩治彼？若遭凌辱，则辱他， 如遭对，若嗔恨之，什么当嗔之，那这个就怎么讲呢？一个是说你在你自己的这个一定的可以控制的范围里面，就是你可以，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是一种帮助吧，其实意思是，但这真正要变成帮助的话好一点，不然的话，在监狱里面，或者是其他地方条件太糟糕，乃至于就是出来的时候肉体不正常，精神不正常，那样的话就挺可怕的，那样就不能弄这种事情。然后但是说已经在比如说其他的世界，就是其他的外域不在自己控制的范围里面的话，说就是说这种的，如果但是还会有伤害嘛，就像好像你在国内好像有很多那种电信诈骗，台湾的好像还挺多的，台湾人技术高一点吧，可能跑到很多非洲啊，什么马尼拉呀，或者是其他地方弄一个这种中心，或者是租一栋房子，像或者去柬埔寨或者某一个这些地方，他们用网络技术去给国内好像很多人都收到过，说法院你收到法院的传票，还是你的什么什么被冻结了，是不是怎么样？最后就很多大就这些钱也很多，所以如果有这种的话，就是说怎么办呢？就是不在自己的这个就是国土范围之内。说这样的话呢，你应该去，就是还是要想办法，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嘛。这，然后，所以说这种的时候呢，那就是不在这个国度的范围掌控里面，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这个好像在国内好像做的也很厉害，就是那某一些这种计划呀，怎么样的，可以把海外的很多贪官就可以就带回来呀，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犯罪的人。所以一样，这里面讲的没有说直接把他带回来，但是说应该就是加以这个处理的意思，大概就是有种种的这种的方式。就是说按照佛学来讲，这个有点可能我如果没有读错的话，这个里面就是说这个做法肯定我们不知道，就是当然其实这种国家的做法和这些我纯粹菩萨道上面肯定还是有点差别的。但是因为他对这种比如说恐怖分子那种的事情，他们住在比如说别的社会，但是对另外一个社会有很大的这种伤害啊，像刚才我们说的那种电信诈骗的之类的话，那还是应该就是需要指责的时候指责呀，需要就是下威势的时候用一种威势来就是让他们降服，不然的话他们可能持续作乱，就这个还是就是有他的道理。如人若为毒蛇附，畏惧毒气上身故，纵然自己之手指也会情甘情愿断。然后不可救药也蛮重，无论住于何任何处，皆令彼尽受痛苦，故当驱逐自处，驱逐出自尽。所以这个上面说，就像一个毒蛇，就是咬住了，就是你的手指怎么样，毒气上身的话，你会威胁到性命。所以虽然是你自己身上的手指，也要勇敢的去把这个手指断掉，然后来捡回一条命，是不是这种说的？所以也心甘情愿一样，就像你中弹了或者怎么样，你要忍受种种的痛苦，这样又或者是某一个肢体要就是怎么讲败坏了，肉一坏的话，你为了保住性命断体和腿这类一样。就是说有野蛮非常野蛮的众生，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无论何时就是他 这个这种祸害人间的众生呢，在哪个地方都会哪里都会有带来这种伤害和不吉祥，所以这样子呢，就是驱逐。过去的时候，历史上面一直都有这个驱逐的这种方式，放逐。很多时候就放逐边地，有这种做法。然后就是让他们就留条命，就是自生自灭这样子。一般来讲，很多人活得挺好的。但是就是说他就是远地方你多少年不允许回来这个地方，这种出现的话会有很严重的后果，这不允许回来。比如说它是一种保护，你曾经就是无辜伤害其他的人，就用凶器打伤，这样那些人就比较没有安宁，害怕那个人会回来抢劫啊、斗刀啊。但是官方派了以后又不像就是很急性的这种方式来伤害这个人，但是就给他这个最后的chance， 说你以后就是十年里面不要靠近这个地方，或者是一辈子不要靠近这个地方，这样的一种做法，这个很常见。以前，甚至以前有一些是国王啊这类的放逐，这种方式放逐的也有。有一个我记得，这研究历史的话可以看的，有一个韩国的一个国王曾经来过藏地，是明朝还是哪里，反正我也许说错了，我忘了具体的，但是反正就可能打了仗啊，跟高丽什么什么样，最后把那边的一个王子还是王，反正最后放逐到就是靠近藏地的那些一个地方，然后最后好像那个人又怎么样，就经过多少年又回去了嘛。就上一次我跟另外一个人好像我只有在哪里看到这么一个印象，就他是也记得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大概是有这么一件事情。大的范围里面，小的范围里面也有，就是在这个地区到那个地区，以前这种就是怎么讲呢，还是一种常规的做法，就是于己国境诸有情设若为非作歹时，虽因合理惩罚之，归属自顾当怜悯，就是在自己国度里面范围里面的人呢，就是即便是作害啊为非作歹这样子，但是就应该给予合理的某一些惩罚。但是说这个人或者是这个公民他属于这个国家的，所以就是本身这个怎么讲呢，应该是一种保护是为主的。即便有犯错或者是过失这样的话，是一种怎么讲呢，惩罚当中有一种保护，保护当中有一种惩罚，这种的做法。当然以前有些国家严刑峻法很重的话，那什么灭九族那种其实挺可怕的，亲戚朋友全没了是吧，一下子，而且是其他人是无辜的嘛，主要是要从这个角度想。怎么讲呢，甚至就牵连任何一个无关的人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就法律这种以前的这也算是一种恶法嘛，就是这类的。所以不是灭九族里面连老师都有吗，所以你们不要犯事情，到时候有人灭我的话就是算你们的，那是有这种父母呀什么舅舅啊什么很近的那一圈的人全部都给灭了这样。所以这个需要很多人口才可能做到这个法律的层次上面，不然的话肯定就没办法。那得多少个冤死的人呢，然后看谁放菜吧。我有 背信粗暴者纵使母亲子尚离，何况其余诸眷众眷见君主为往其低。所以说比较没有背信的人呢，就是父母就子女也会嫌弃父母一样，就老的时候就遗弃，这种其实在哪里很多地方都有的，就是遗弃父母那种。在国内好像现在是个法律嘛，就是说你要就定时的去看父母，也是变成一个这种法律一样的。父母要申诉，要让这个执法官公安局去把他们押过来看一下，自己的话其实也很难吧，可能就是也许下一次就是从窗户里面砸进来一个东西，我送你一个石头针。所以亲戚没有的话，其实要强制的法律要做这些其实很难，这也不容易，但是就是还是需要从根本上面去就是改善，这样子可能是更好。所以说一般的如果有朋友也要落难的话，尽量不要就是遗弃，就是说以前就是很多缘分人世间的都要珍惜，包括你自己怎么讲呢，养一条狗猫什么虫子老鼠鸟这些的时候也不要随意的遗弃，这还是很重要。朋友也一样，就是尽量不要随便的遗弃，就是非常恶劣对你带来的很多伤害，以及这样的话可以远离，因为但是心里面还是有存一份善心，就是甚至给他一些，如果他能接受的话，如果他那种不太像是能接受的人的话，那就悄悄的远离，如果能接受忠告的话，就给他一些这个怎么讲呢，心里觉得怎么样对他好的话，一些被没有保留的句子，然后这样子呢就是稍稍拉开距离，这样对人有好处。也许当时想不明白还会发火，但是过一会儿过了很长时间以后，也许他觉得这个有道理，就这种的。然后暂居与暂居住自境中宾客以及难民众，应当尽力而保护，置之度外不合理。所以这个就是比如说现在世界当中有很多难民，欧洲啊这些做得很好，暂时居住或者是有一些这种怎么讲呢，受到这种生命的危险然后来寻求保护，但是在很多地方也有遣送回去的，就是铁面无私毫不留情就把你送回去，对吧？那就是比如说朝鲜的那些地方跑过来，可能抓回去又送回去的，肯定有的，以前听说过这些事情。在很多地方像澳洲像算是一种文明的国家吧，曾经也有这类的，就是他们那边周边很多地方可能移民的人比较多吧，澳洲人口白人的人口可能相对还是2-3千万，可能人不是太多吧，所以当地人可能就是不是那么喜欢移民太多，所以有些船快破了灭了，这样他们把他们送到一个就是三不管的岛上，然后就是做一些，他们也不是啥都不做，但是有这类的事情。所以这几年里面是最好的就是像德国呀那种地方，德国从过去的机器排外种族主义纳粹那样变成了就是热爱和平，就是一年里面什么超过上百万的人就在那边嘛。反正就是肯定是社会问题，但是他们也有能力就是解决很多问题，还是很有这个魄力能力这样的一个社会。好像在美国的我也一年的那种非法或者是就是就各种的难民这种数量也很大，美国接整个年每年算的话可能就是不少万不到，就反正很多，但是近两年好像就少，就是自从新的松动出来以后，说 就是排斥移民，排斥尤其是中东人和阿拉伯世界那种的，排斥的比较厉害。所以你看这些梅芳仁波切1890年写的这本书吧，94年还是多少年，但是他就是对于很多就是社会上面入理，什么是合理，什么是非理，什么是这种利益，就是对公众的利益，这些上面就是写得很具体。这是为什么？我看这本书的英文版上面就写的是这边的，好像 Santa Barbara, UC Santa Barbara, 还有那个这边的几个就是大学的教授吧，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他们开始最初把这个翻译到英文。后面有一个就是 Jose Cabazan, 他那个翻译的这个部分，他写了就是最初接触这书的人说把他这里他说关一下声音。所以他说这看军规教研论以后，他们觉得这个是他们的这种就怎么说呢，好像变成了就是意思说怎么样，从这是一个法宝，从中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这种智慧。然后致力于就是怎么说的，反正当时我也看了那个这书，你们自己有的话你们看，大概他那写的好像就是对这本书特别看重的意思是，他们本身这方面领域的一些研究的人吧，所以其实这些都佛学的里面太广太深奥，而且这些里面的那些在其他的社会里面很难见到那种的精细广度和那种深度的层次的，这种应该很少见到。在一些里面，你不论哪一个学问哪一个领域，你学着学着都觉得有点深，但是这个佛法的这种学问真的是特别是就是深广，乃至于就是如果你要花穷其一生那样的，它不是就是一个专业3年5年那样学的东西。看这刚才又到哪里了。若欲圆满自利，以承办他利为方便，饶益他众，诸事服务，虽非君主似君主。所以这个是类似于菩萨道当中，因为人就是有某一种的私心是很难避免的，而且佛法里面本质上面来讲并没有就是终极上面并没有排斥某一种的就是自利，就所以说二利任运这种的。但是开始的时候就是一直都是一种自利的想法的话，什么他利自利都不能成就，所以动机上面和心态上面应该是一种他利为主的心态。这样子的话任运自利就是就是二利就是圆满的能够。所以就是开始的时候说就是甚至修行的时候也一样，就是先为什么不马上就是集中在空性上面去讲这个，有一些人可以这样做，但是原因是说就我要证悟呀，我要怎么样，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就是我就没有那种利他的那种的修行嘛，所以有时候把先这个部分先放在一边，就是只强调这种世俗地上面的一种利他，然后这个稍有这些福德增上一些品质这些改善了以后，然后再来修的时候其实反而能够证悟。 所以能够饶益其他的众生，就是虽为君主死君主，这样这个真实一切诸昏君见诸富贵，见诸见我刚见诸富眷属及富足，身其难忍嫉妒心，若现思想成颠倒，若现思想成颠倒。然后说具有慈民殊胜事，与他国家圆满的与他国家圆满的业会欣然而随喜，依此增长自圆满。所以就是现在的社会本身是如此，讲到说全部都是相互关联的，业和因缘也是如此，社会经济发展或者是政治发展也是一样，所以就是全部都是关联的，就是认为党和民众或者是政府和民众与军队和民众或者是说就国家和国家之间一样。以前的一种做法是说因为每个人都是完全是独自可以运作的社会的时候，就是其他国家不好，反而减少这种某一种怎么讲呢，灾难可能某一种，有些时候别人不好会给，就自古以来也有这个情况，就是别人不好不见得是好事情。如果你旁边的那个邻居很贫穷的话，也许贫穷其道心，他可能会偷东西，贫穷到极度也许会想到抢东西，也许会杀人放火。就是邻村的一个村子或者邻不远的地方的一个地方比较怎么讲呢，闹饥荒也好，或者是说庄稼全部随风走的话，那可能就整体而言的话就会加剧那种的就是治理上面的困难危险。所以一样的就是说就大家发财，大家这种邻居的发展是我们的发展，其他国家的发展的时候也有这种，以前像很多地方也强调这个，说就是其他国家就是老想我们不好，所以就是给别人民众灌输这种的心理嘛，就好像就是其他的国家或者民众好像都那么邪恶，都在，其实不是这样的，人其实本质上面还是挺善良，他们能够理解很多人就有基本的这种常识，有同情达理的心，但是你也可以找出来那种人，就像你要哪一种人你可以找出来很多那种的人。所以但是整体而言的话肯定没有那种就是好像他们是一致对外的黑心人那种的，是不存在的。就个别的人可能有误解呀，或者他本身习性很差呀，他也会这样想那样做，这种人肯定有。所以如果一个人说啊，就是美国人民不喜欢我们，哪有美国人民是这样，你认识那些人吗，你问过那些人的经验吗，所以没有什么美国人民那种，甚至美国政府或者一个机构你坐上三个人有不同的意见，他是就是本人人就是这样子，就是大家从有些时候你今天想的就是觉得是怎么样，但是有些人甚至能够有舍心，就是他对我不好，但是我不会以这种的方式去回应。有些人可以看到更远的眼光，就是有一个人可能就是有一种就是怎么讲脆弱呀，或者是有一点就是小心思呀，花一些负面的信息啊这种。所以这个国民素质和国民的那种的教育很多包括他们所能接触到的信息，这些其实很有关系。如果他们是听惯了习惯了很多种的这种资讯的话，他们心里面能够平衡。如果你就是一种的这种观点，其他都就是说只有一只耳朵只有一只眼睛，就是嘴巴就是干脆别说了，这样的话那就很复杂。但是这个里面即便是这样，人心还是很聪明的，他会逆着看倒着看背着看，就是他也会有这种，就是有些人说哦，这个其实他是这样说的意思是那个，就是人是有那种 figure out， 他要倒着看背，就是反着意思理解嘛，像所以但是可能也有很多人就是有那个氛围下就是从众心理啊，什么有这种羊群效应吗，那种说法有吗，就是哪怕是事件当中什么托呀，那些把一个东西骗人的话也需要一个人好像故意的去做这个事情，后来别的人会效仿。所以这些就是类似的， 我们是不是时间的几点了？7:14。要不然把这个部分说完，然后就差不多了。了知诸法本性后，纵于一切众愿，愿敌众，亦辩仁慈之君主，无与统摄全世界。所以了解这个诸法的本性啊，这样以后呢，就是一个人如果纵于一切怨敌，如果这个到了一个程度，就是别人害他的时候他愿意帮别人，那这个时候这种人可以统治全世界。他的意思是很有远见，非常有这种善巧，很有这种的怎么讲呢，这种大度开怀种种的这种的心，就是如果是就伤害他的人就跟他好像结了某一种怨，好像是一种对立面的敌对的面的时候，他都用仁慈的这种方式关心别人的需要和呵护照顾别人，这样的时候呢，就人性会摄受人性，本身不仅是摄受人性，还会就是真正的就变成一种怎么讲呢，正向的这种力量。以前很多你看那个，尽管打仗比较黑暗，但是像那种比如说成吉思汗的那种也是，他说他有一个做法，就是他抓到的俘虏就是揭露他自己的主人的过失，说我就是怎么讲呢，出卖自己的主人，这种人的话他会杀的。成吉思汗的做法就是这种，如果这个人不肯说，不肯出卖他自己的这个国家也好，或者是就是君王也好，谁派来的将军也好，那这样子的话一般他会就是大大奖赏，以后反而会让这个人做自己的这种很重要的位置。所以这个就是一般他的那种的很成功的一个做法，就选人的时候就是打仗输赢是另一件事情。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说就类似的，他是有一种的就是做法上面有一种怎么讲成功的道之道吧，它有一个成功的这种做法，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就是高僧大德也好，其他也有这种，就是如果你就是用最狠毒的话去伤害这些人，他们没有一句这种反悔来的。最后这种就是在全世界很有名的这类的就变成，所以这个从一些例子当中可以看得到。恨是具有仁慈心，以布施及爱与等，利益民众比君主，身便民生传遍三界中。所以是时时都有仁慈的心，能够做布施以及爱于利益民众，这种的君主呢就是民生传遍三千界。就是民生这个就是恶的民生善的民生这些不一样，如果你想传遍恶的这种民生的话，那也可以就是做这种恶毒的事情，然后这些也会传遍仁慈的事情。所以说可能最根本上面还是一种根本的愿望吧，就是你自己活着就要做什么样的人，就是你想变成这个生命是变成什么样的旅程，什么样的旅行的这种内容，旅程旅行的日记。所以每天过的时候就是整体有一个方向，每天有一个方向，就是类似的。所以这样子如果自己活着的这个生命的意义放在一种利他的这种方向上面，然后做对的一种选择，对自己和其他众生都有善根，都有成佛，或者是乃至于就圆满觉醒离苦的这种就是上面有就是完整的了解，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本质上面说 有些时候有些里面讲佛法里面讲很多苦，所以怎么讲呢，就是很多人其实不太喜欢那种直接面临很多就是六道众生的苦那种感觉一样的。但是说实际上面佛法里面不仅讲了就是苦，最主要是讲了如何离苦，然后就是不仅讲了如何离苦，还可以得乐，就是更大增上的这种的乐。不仅讲了无度，也讲了就是如何去了解无度，转化无度，然后无度的自信，这些怎么超越，怎么样的。所以它是一个怎么讲呢，就像一个病人一样，先了解就是病痛和不健康的因缘在哪里，或者是将来可能就是造成伤害的这些后果上面有很全完整的分析，进而呢就是防御和治疗已有的病，防御没有的这种。所以说让没有生的病呢就是不让生起，已生的病呢就消灭一样，这种的道路。或者拥有慈心德，以福德力诸天喜，一切非人上护上保护，何况人类诸有情。所以就剩下的全部念完了。具足慈悲君主敬，财富增长如下水，一切众敌不能害，诸众欢喜，国安宁，仁慈君王如月光，普照众生福德时，彼境具有护主故，赞说君主悯众生，悯眷众。所以如果你有这个，以前很多的法里面都有的，如果你有一颗善心的话，就是说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所以受到人和天的这种的保护，哪怕是鬼道的众生都不想害你，这种就是恶鬼道的众生之类的。所以保持一种慈悲和这种心的这种发心动机的纯净特别重要，发清净的愿，清净的心。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充满喜悦，所以就是一切这种福德增上，智慧增上。所以像仁慈的君主如月光，是普照众生之众生之福德，普照众生福德时，这是普德。然后就是因为有这个君主的这种慈悲，然后就是能够护持国政，这样子其他的人呢同时也感受到这种怎么讲福德安乐和增上这些智慧。所以他们也称赞这个君主就是悲悯这个众生，所以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内容。这个第十二品就是慈悲的这个部分呢就是结束了，就最后十三的话就观察自护，这个我们下一次就这个部分，然后我们做一下回向啊。看，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害诸有情。